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崇拜。我们今天继续思想启示录的信息，我们去到第十九讲，启示录第八章一节至第六节，沉默这个主题。首先请我们同心低头，我们祈祷。天父，我们多谢你给你宝贵的话语作为我们生命的指引，求你打开我们的心门，让你的话语进入在我们心中，借着圣灵的指引和感动安慰，去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，又跟着你的话语去行，以致我们生命是有改变。我们今天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著名的日本作家远藤周作在1966年写了一本非常震撼性的小说，名字叫做《沉默》，中文译本是这样形容这一本的小说，它是痛彻心扉的人生抉择。 Martin Scorsese 在2016年就将这个小说拍成了电影，也都是用《沉默》这个名字作为他这个电影的名字，是引起极大的回响和讨论的。故事是讲到两个年轻的葡萄牙耶稣会教士Father Rodriguez 和 Father Garupi， 他们听闻说他们所仰慕的恩师 Father Ferreira 去到日本传教之后，因为不堪虐待而背弃了天主教的信仰，并且有谣言说他娶了一个日本女子为妻，居住在日本人的当中。事发这个1639年的日本，那个时代的日本对外人、外国人传教极之不友善，而且常常用残酷的刑罚来压迫那些信徒，迫使信徒弃教。 Father Rodriguez 和 Father Garupi 靠着一个响道，一个日本的信徒叫做吉次郎的带领之下，来到很多信徒聚居的一个小岛，所有这些信徒只能够秘密聚会，做地下教会的会友。当地的一个官员Inouye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杀人魔，用尽各种不同的手段来迫害这些信徒，命令他们践踏耶稣的圣像，又是在海边里面钉了十字架，将这些信徒挂在十字架上，等这些潮水涌至下身，一直折磨而死，令人惨不忍睹。这两个年轻传教士深被那些忠心的信徒的牺牲和见证所感动，但同时为到那些殉道者遗留下来的孤儿寡妇感到极度的悲哀和无助。他们只能够隐藏在山中，秘密去牧养那些饱受欺压的群羊。后来他们被发觉，只能够黯然离开这个岛。Garupi 就去到另外一个岛， Rodriguez 就往到去到这个昔日 Father Ferreira 所居住的 Goto Island。在 Goto Island， 他感到极度的失望，不知所措。啱啱在这个时候，竟然之间被他遇上到带他来日本的响道吉次郎。但是更想象不到的，这个吉次郎是一个反骨仔，一个极之邪恶的人，竟然之间将他出卖，被日本当局捉拿，要他放弃他的信仰，他不肯，就被囚在狱中。有一天他被押到去长期，并且带他到海边，说要去见一见一个人。没几久他见到他的同伴 Father Garupi 同着四个日本的信徒被押到海边。原来日本当局这样做是要 Father Garupi 亲眼见到他四个日本的信徒一个一个被绑上推上船，撑到大海，一个一个扔下去，并且叫 Father Garupi 当众背教践踏圣像，这样就可以救回这四个信徒的命。 Father Garupi 忍心始终不肯，当四个一个一个被抛落大海，他忍不住自己跳入去怒海当中，企图去救回最后一个被抛落大海的日本信徒。他自己也都跟着这四个日本信徒为怒海所吞噬，为主殉道。日本人很聪明， 佢哋知道用酷刑去對付呢啲嘅傳教士起唔到阻嚇嘅作用，反而叫佢哋更加堅固，因為佢哋好向往為基督嘅緣故做一個殉道者。佢哋冇家庭嘅負擔，佢哋嘅志願就能夠為主犧牲，以為呢啲係莫大嘅光榮，所以逼迫佢哋起唔到任何阻隔嘅作用，反而令佢更加熱心將個福音傳開，有好多日本人跟隨佢哋，所以佢哋改變策略，叫啲宣教士親眼去睇到呢啲日本信徒點樣被虐待，讓佢哋親眼睇到嗰啲孤兒寡婦係何等嘅淒涼，然後就控訴佢哋話：你哋為咗自己登上殉道者嘅寶座，享有光榮，而犧牲咗咁多日本信徒嘅生命同埋家庭，係咪太過自私咧？呢一招確實係將唔少有良心、有掙扎嘅傳教士改變初衷，為咁樣而棄教。Father Rodriguez 最後有機會見到佢恩師 Ferrari， 證實咗佢哋所聽聞嘅謠言其實係真嘅。佢的確係拋棄咗佢天主教嘅信仰，的確係娶咗日本妻子，並且喺佛教寺裏邊修練咗一年。Father Rodriguez 知道呢件事咧，就非常憤怒，當面斥責佢恩師。當晚 ，Father Rodriguez 聽到隔離房有一啲非常淒厲嘅叫聲，原來有五個地下信徒正被虐打迫害。Father Ferrari 話俾 Rodriguez 聽，呢五個信徒其實早已經拋棄咗佢信仰，但點解拋棄咗信仰之後仍然受毒打呢？就因為他們正在等著你 Rodriguez， 等著你的叛教，你一日不叛教，他們就一直為你而受苦。就在這個時候， Rodriguez 好像聽見耶穌的聲音說，你就跟他們的意思做。 Rodriguez 就好像他的恩師 Ferrari 一樣，背叛了天主教的信仰，放棄了他的信仰，娶了日本人做妻子，並且繼續留在日本。當有一天背叛他、出賣他邪惡的吉次郎來到找 Rodriguez， 希望他寬恕他，他很想在他面前告戒。 Rodriguez 就拒絕，他說我已經不是一個神父了。就在這個時刻，好像聽到上帝的聲音對他說，其實你而家同嗰啲殉道嘅、被迫害嘅受害者，咪一樣受痛苦。可能你嘅痛苦比佢哋更大。除非你學效主耶穌，成為一個卑微嘅罪人，被釘喺十字架。除非你能夠覺得自己好似吉次郎一樣咁卑賤嘅人，能夠將佢哋認同過嚟，否則你永遠只會繼續痛苦下去。 Rodriguez 就在這個時候改變他的心意，為吉次郎告戒。故事的結束講到 Rodriguez 死的時候，妻子將他的遺體放入這個棺木當中，用佛教的儀式為他舉行火化。他妻子將他生前最愛的一件東西放在他手裡面，說我來驅走邪魔。這個是一個小的、很簡單用木造成的十字架，象徵在他心底裏面 Rodriguez 仍然是一個跟隨基督的信徒。為什麼遠藤周作改這本書名叫做《沉默》呢？我想其中一個原因，他是透過這個小說探索神的沉默這個命題。無論在歷史當中或者在我們人生經歷裏面，一定經歷過無數次、無數次神的沉默、慘痛的經歷。尤其是當我們面對社會、國家、歷史的不公、不義、暴力、混亂的時候，我們不禁會問神啊，為什麼你總是沉默呢？詩人問這個問題，先知問這個問題，約伯問這個問題，無數的殉道者亦都是問這個問題。就好像啟示錄第五印揭開第五印的時候，我們見到個個在祭壇下面那些殉道者 就問一個問題，問這個被殺羔羊的問題，你為我們伸冤，我們要等到幾時呢？到第七印的時候，這個一個很特別的印，其餘的六印都是轟轟烈烈四騎士的殺戮，第六印的大災難，第五印那個的殉道者的大叫的聲音，第七印的時候剛剛相反，它是完全的沉默，是一個異常的沉默。其實沉默不等於是沒有反應，沒有話說的。沉默這本書表面上是描繪上帝的沉默，但其實上帝往往是利用他的沉默來傳遞一個強而有力的訊息。真的有很多時候，無聲就勝有聲。譬如有一段是這樣說的，當司祭把腳踏在聖像時，即是當 Rodriguez 或者那些其他的神父去背教叛教，將腳踩在耶穌的像時，那本書就加了一句，黎明來臨，遠處傳來雞啼。很明顯，雞啼就叫我們想回彼得三次不認主，遠藤是將彼得不信主的故事再一次重現在耶穌會的傳教士重現一次。事實上，作者是透過日本的信徒的殉道、吉次郎的出賣、 Ferrari 和 Rodriguez 的背教，似乎是上帝藉著所有的事情去告訴我們一個重要的訊息。個沉默的羔羊帶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訊息，這個是一個什麼的訊息呢？正是我們今天一起來討論第八章的時候的一個主題。首先我們來看看一個不尋常的沉默。第一節，第八章第一節，羔羊揭開第七印的時候，天上靜寂約有二刻。我們會問為何揭開第七印的時候竟然之間有這個這麼尋常的沉默呢？我們看看之前和之後發生什麼事。之前和之後都是大聲大叫大嚷的聲音，之前有聲音如雷的天使的聲音，出來叫四騎士出來，四騎士一出場的時候，我們聽見打仗的聲音、廝殺的聲音、死亡的聲音。第五印的時候，我們見到殉道者大聲喊叫，你為我們伸冤要等到幾時呢？隨之後我們又聽見大震動、大風聲、羔羊憤怒的聲音，那些地上的無論是軍將軍、壯士、遺奴、自主都驚叫的聲音，跟著有聲音說誰能站立得住呢？第七章我們又聽見千千萬萬歌頌讚美神的聲音，但其後去到第八章，在這件事記述之後，就是所謂七號，七號就有大聲音說禍災禍災禍災，總之都是聲音充斥整個世界和宇宙。但在所有這些之間，卻有二刻鐘完全的靜默沉默。為什麼會有這一刻的沉默呢？是什麼意思呢？這個沉默，這個沉默給我們一個什麼的訊息呢？其實我們可以從三方面來看看。第一，這個沉默，片刻的沉默，一定跟禱告有關係的。因為在第八章第三節第四節就提到眾聖徒的祈禱，第四節說那香的煙和眾聖徒的祈禱從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。靜默是表示上帝正在聆聽，他是聽緊眾聖徒向他的伸冤向他禱告。 R.H. Charles 就說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說話，他對神來說，聆聽眾聖徒向他禱告的聲音比天上的音樂、地上的審判、啟示的雷聲還要重要。天使呈出信徒的祷告时候，天地宇宙一切都变成沉默。沉默表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神正在聆听。我想我们今天的问题就太爱开口。 舌头是火来的，是罪恶的世界，能毁灭全身，能污秽全身，又能够将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从地狱里点着的。雅各书第三章第五节至第六节。所以雅各就告诉你，我们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难怪在早期教父里面有沉默这种属灵的操练。所以沉默是一定跟祷告有关系。其次，沉默也都是暴风雨前夕的一个沉默。第八章开始的时候，其实就是第七印的结束，也都是第八印的开始。他开始讲述这个号的灾难。第一号是那些包子与火丢在地上，地上的三分之一，还有三分之一的地上的树，还有所有的青草都被烧毁。第二号一吹响的时候，火烧了大山，扔在海中，海的三分之一，变成血，海中的活物有三分之一死了，船只有三分之一坏了，沉了。第三号是天上的火，好像个好似个火星，好似从火天降落嚟，落在三分一嘅江河同埋众水上面，水就变苦，死咗好多人。第四号一吹响，日头三分之一、月亮嘅三分之一、星辰嘅三分之一被打击，以至日月星三分之一变为黑暗，毫无光彩。第五号无底坑往上冒，好似大火炉嘅烟。有蝗虫从烟中出来，飞到地上，人要求死却不得死，在这里呼叫。第六号吹响的时候，有伯拉河的四使者被释放，杀人三分之一，是这得人惊的大灾难。在这个灾难前，却有黑一刻的静默，就好像暴风雨前夕的沉默一样。一个好好的警告，但人听不到的警告，就好像启示录第九章二十一节告诉你们，人仍不肯悔改，仍行凶杀、邪术、奸淫、偷窃等等。他们完全没有体会到这个沉默的意思。最后这片刻的沉默也都是第二次创造前的沉默。神在第一次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有一段片刻的静默的时间，就好像第二节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。同样，神要创立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，也都有片刻的沉默。这个沉默正是预表着期待着一个新的开始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片刻的沉默有些丰富的神学意味在里面。他跟神的聆听、神的伸冤、神的等候、我们的等候、审判、神再次创造、末世，全部有错杂的关系，非常有趣。或者我们详细来看一看第二节至第四节，沉默、苦难和祷告。第二节至第四节的讲法，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，有七支号赐给他们，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，有许多香赐给他，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。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。我们先看一看第三节和第四节，因为第二节和第五节应该连在一起，所以我们去到讲第五节的时候，我们先讲第二节。第三节就提到另外一位天使拿着个金香炉站在祭坛旁边。如果我们要明白这幅图画，我们就要明白犹太人的会幕和圣殿是怎样一回事。根据希伯来书第九章一节至五节，以及申命记、出埃及记等旧约的一些的记载，我们就会看到大概各个会幕和圣殿的情况是怎样。当一个人进入了一个圣殿敬拜的时候，首先他进入头一层，就叫做圣所。在圣所里面，他见到有灯台、有桌子、有陈设饼，跟着他就会去到第二层的帐幕里面。第二层的帐幕不是个人可以去，是个祭司一年才可以去一次为百姓献祭的。在这个的第二层的帐幕就叫做至圣所的房间里面，里面是有这个燔祭的坛，是用铜做的，作为献祭之用。跟着就有洗涤盘，是给祭司洗涤之用。 每个祭司献祭的时候，先要洁净自己，洗手洗脚，象征洁净了他自己的罪，然后才是执行任务的。第三，有这个金香坛或者叫金香炉，跟住就有包金的约柜，约柜里面有玛拿的金冠，还有阿伦发过牙的像，还有两块刻有十诫的法版。我们要明白，我并不是说天上是有一个圣殿，圣殿里面有所有的东西，不是，天堂就是圣殿来的。就好像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二十二节说，我未见新耶路撒冷有殿，神全能者羔羊为成为殿，神自己和被杀的羔羊就是城，新的城就是殿。不是说天堂里面有圣殿，而是天堂就是圣，就是这个圣殿，因为天堂是神所在的地方。或者我们再来详细来看看这个金香炉，根据利未记第十六章十二节就这样讲法，这个是用金制成的炉，四方的，每边十八寸长，高三尺，每只角，就是每个 corner 都有角，有个坑在里面。炉，即个炉入面呢，就有炭火烧住的，用来点住那些香的香气呢，就直上云霄。往往呢是比喻圣徒的祷告直达上帝的面前。在旧约圣经里面，香所发出的香气和烟呢，往往是比喻圣徒的祷告。祷告就好像一个祭品献给上帝。当然这个所谓众圣徒的祷告是包括所有人的祷告，但从上文下理来看，特别是指到那些殉道者伸冤的祷告，就好像第六章第十节说，他们大声喊着说，圣洁真实的主啊，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，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？神的沉默是表示神是正在聆听众圣徒的祷告，包括那些伸冤的祷告。所以神的沉默只是片刻的，问题不是神会不会为我们伸冤，问题不是会不会，而是几时何时为我们伸冤。所以当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讲完个寡妇切求的比喻之后，他就有这样的结论了，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他终然为他忍，这个忍原文可以叫拖延，为他忍了多时，岂不终久给他们伸冤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。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在神沉默的期间，我们最需要是用信心去依靠祂，信得过神的大能，信得过公义，信得过上帝的应许，祂纵然是为我们忍受多时，纵然是好像拖延一段时间，但岂不终究为我们伸冤呢？我们看看第二节和第五节了，一个很不同的图画。第二节说，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，有七支号赐给他们。第五节说，天使拿着香炉，盛满了坛上的火，倒在地上，随有雷军、大声、闪电、地震。这里所提到的七位天使，在犹太人的典籍里面侍候上帝的有七位天使，通常他们叫做 The Angels of the Presence。 这七位天使根据 Tobit 十二章十五节所说，是有 Uriel、 Raphael、 Raguel、 Michael、 Cyril、 Gabriel 和 Ramiel， 总共有七个天使。他们拿着七号，号是喇叭，响号是指神是要介入在人类的历史当中。在旧约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很多这类似的图画，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十六节是讲述以色列人去到西乃山的时候，就说在山上有雷军、闪电和密云，并且有角声，角声就是号声甚大，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战。第十九节说，角声渐渐高而又高，这个角声就是 号的声音，这个象征神要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颁布他的律法。渐渐这一幅图画就用来形容主来的日子，尼赛亚来的日子。约珥书第二章第一节说，你们要在锡安吹号或者吹角，在我圣山出大声，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，已经临近。耶和华子来近的时候就是号吹响。由撒加利亚书第九章十四节，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，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，主耶和华必吹号，乘南方的旋风而行。到了新约的时候，这幅图画也经常出现，在主再来的时刻，就好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二节就是一个好例子。五十二节说，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，号头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为号头要响，死人也复活，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所以吹号就是主再来的一个的情况，亦都是审判的开始。一如其他经文的记载，同号响的同时就有雷军、大声同埋闪电、地震之声不绝于耳。所以第五节就话俾你听，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，倒在地上。我哋就睇到地上一幅凄厉嘅图画，雷军、大声、闪电、地震，预警到上帝嘅愤怒会降临在地上。众圣徒的申冤，呼求上帝去执行这个的审判，这个时候到了，沉默片刻的时候结束了，取而代之就是七号的灾难。在我们未结束之前，我们要讨论一个非常有趣的课题，神的沉默和末世的关系。但我們的問題是什麼呢？在這個世界，我們發覺有很多不公、不義、不正的現象出現，邪惡的強權充斥歷史和這個社會，好人不得好報，惡人風生水起。就好像詩篇第七十三篇說，我見惡人和狂傲人享平安，就心懷不平，而信徒呢，喝盡了滿杯苦水，終日遭災難，每早晨受懲治。神看來好像不理不睬，我哋称呢个现象叫神的沉默 ，the silence of God。远藤周作嘅答案啊，喺佢本《沉默》呢一书里边就俾到我哋一个值得我哋去谂嘅答案。神嘅沉默唔系等于佢唔理，佢唔睬。沉默本身就系藏住一股强而有力嘅信息。呢、这个信息系咩咧？佢用沉默嘅羔羊耶稣嗰度受苦作为一个例子。當 Father Rodriguez 有機會見到他的恩師 Father Ferraras 的時候，一個他從前所敬仰的敬虔神父，現在竟然之間棄教背叛上帝，在他心目中他成為一個被鄙視的懦夫。但他們的聊天都帶來很大的啟發。隔離他们听到有日本的信徒正是接受残酷的刑罚，痛苦呼叫的声音打破了个沉默。 Father Ferrari 就对 Rodriguez 说，你知不知道这些的日本信徒其实早已经弃教，为什么弃了教之后他们仍然受残酷的刑罚呢？就因为你，他们是为你而受苦，是为你而遭害。你想做历史吗？你不想背弃你的信仰吗？于是他们就受苦了。跟着他就说，我和你一样，我记得在一个黑暗寒冷的夜晚，我听见这些凄厉的声音，我不禁问自己，我是不是真的爱呢？爱的行为是不是就这样呢？圣经叫我们为基督而生，如果基督是好像我现在此情此景，他会怎么做呢？跟着 Father Ferrara 就沉默了一样，一阵 就用清晰的口吻对 Rodriguez 说，基督一定为他们放弃他的信仰。 Rodriguez 听到的时候立刻反驳，不会不会，基督绝对不会人类为人类抛弃上帝，不会，没有这一件这样的事。 Ferreira 就告诉他，基督确实是选择了抛弃上帝，为了爱，即使牺牲他一切都是值得的，这个是痛彻心扉的人生抉择。羔羊的沉默正是预表着他为人类彻底的牺牲，甚至连最亲密的父神他都抛弃钉在十架上。远藤周作这一个答案是不是有理由呢？从神学的角度去看，他绝对错误，而且是大错特错。不是那个被杀的羔羊选择去抛弃上帝，不是那个被杀羔羊 abandon 他的父神，刚刚相反，是父神 abandon 抛弃了那个被杀的羔羊。所以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怎么说法？他不是上帝，我现在抛弃你，不是，他说父啊父啊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你离弃我呢？ Why are you abandoning me now at this moment? 为什么父神要抛弃那个羔羊呢？就因为他选择了背负我们的罪嘛，被挂在 十字架，被挂在木头上嘛。以赛亚先知就有这么说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各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那个沉默的羔羊是背负了我们的罪孽而被上帝抛弃，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。用英文来说， He has paid our penalty， 而不是跟我们一起去犯罪。就好像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就说，他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他没有背弃过上帝，反而之间他是顺服上帝。远藤周作显明是错解了上帝的沉默、基督的沉默和基督的受苦。或者我们会问，假如之间我们处在 Rodriguez 这样的境况里面又怎样？假如之间你的子女、你的爱人、你的亲人、你的父母被劫持、被虐待，假如之间你面临一个这样的境况，要你弃教、叫你叛教，你又怎么做呢？假如之间我们撇开了基督的复活、基督的再来、基督的审判，所有这些末世观念去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想唯一的答案就是诗篇第七十三篇第十六节，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，眼看实是为难。但如果我们是改了一个的末世的眼光去看，情况就很不同。就好像诗人说，等我进入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，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，使他们丢在沉沦之中，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，他们被惊恐灭绝了，人睡醒了怎样看梦？主啊，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，因而我心发酸，肺腑被刺，我这样愚昧无知，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。诗篇第七十三篇十七节至二十节，上帝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？如果我们从这个世界去看，真是思索怎能明白这事。 如果你从一个末世的眼光去看，其实这个上帝的沉默也都是为我们预备将来一个新天新地，那里再没有不公不义，再没有眼泪。启示录就给我们一个最佳的答案，没有了末世的希望，没有了末世的眼光，没有了末世的价值观，我们永远都不会明白的。请我同心低头，我们同祷告。天父，多谢你给我们有机会去思想一个这么严肃的课题，神的静默，解开我们的心结，叫我们万事都是从一个末世的眼光去看这些自暂自轻的苦楚，比起将来永远无比的荣耀，我们实在不足介怀。多谢你，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将时候交回给主席。